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4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缅甸政府军星期六向亲民主抗议人士开枪，打死5个人。今日缅甸通讯社说，缅甸安全部队星期六4月3号在中部城镇蒙玉雅向示威人群开枪，打死3个人，另外2个人分别在中部城镇博古和南部城镇直通被打死。蒙玉雅一名抗议人士对路透社说，他们开始不停地发射震撼弹和实弹，民众后退，很快堆起了障碍，但一颗子弹击中了我前面一个人的头部，他当场死亡。政治反援助协会星期六较早时候说，缅甸安全部队在军事政变以来已经打死了550人，包括46名儿童。尽管是这样，缅甸示威民众仍是每日都发动街头抗议，反对军人统治，大城市民众正在采取游击集会战术，在安全部队做出反应前发动小型快速抗议活动，并在晚间举行烛光活动。伊朗政府希望美国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并拒绝任何逐步放宽限制的做法。两个国家星期五表示，他们将会从下个礼拜起在维也纳举行非直接的会谈，作为重启德克兰与全球大国2015年核協議更廣泛談判的一部分。美國國務院表示，重點將會放在伊朗為恢復遵守該協議而需要採取的核步驟上。伊朗國家電視台 Press TV 星期六4月3日報導稱，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哈迪布扎德當日表示，德克蘭反對任何逐步放寬制裁的做法。哈迪布扎德對 Press TV 說，逐步放寬制裁目前不在伊朗的考慮之內，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終極政策就是美國取消所有制裁。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簡稱伊朗核協議聯合委員會星期五4月2日舉行視像會議，討論了美國重返核協議的可能性。台灣鐵路管理局太魯閣號408次列車星期五在花蓮清水隧道出軌造成重大傷亡之後，肇事的義祥工業社負責人李義祥當日被羈押。花蓮地方法院星期六4月3日裁定李義祥以50萬元新台幣約合15000美金交保。上個禮拜五，太魯閣號408次列車行駛到花蓮清水隧道時，一輛在山坡上施工的工程車滑落撞到正準備進入隧道的火車，導致火車出軌，當時車上載有近500人。初步的調查結果顯示，這輛工程車的司機未有剎車或者剎車失靈，釀成這一場70年來台灣最嚴重的鐵路事故。這輛肇事的工程車的駕駛據報就是李義祥。台灣當局星期六警告稱，可能會在列車殘骸中發現更多的遇難者。一個由美國國會兩黨議員所組成的小組正在就數字廣告內部運作方式提出質疑，外界擔心該行業的用戶定位能力可能會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當任何人加載網頁的時候，數字廣告拍賣在幾秒內就會發生，來到確定這個人將會看到這些個性化的廣告。在拍賣期間，用戶的個人數據包括位置、瀏覽歷史和人口統計信息可能會被送發到幾百間競投的廣告時段的公司。加入這些拍賣的門檻很低，任何參與拍賣公司都可以在不出價的情況之下獲取用戶信息，即使通過這些拍賣獲得的所有用戶信息都是匿名的，亦都可以通過與其他數據交叉引用來識別特定的個人。在星期五4月2日，由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俄勒岡州民主黨參議員懷登所領導的一班美國參議員寫信給運作這些拍賣的最大幾間公司，訊問他們採取什麼措施來確保參加拍賣公司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購買廣告時段。議員還要求這些公司提供過去3年通過拍賣獲得用戶數據的所有外國客戶的名字。這些大公司包括了 AT&T 指數交易所 Inc 字母控股旗下的谷歌公司、美鐵公司、 OpenX Software Limited、Pubmatic Inc. 推特同埋微信通讯。《华尔街日报》报道，参议员喺信中话，喺国会讨论可能会制定联邦私隐立法之际，我哋必须明白，将美国人嘅数据无限制地出售俾外国公司同政府，会带嚟严重嘅国家安全风险。参议员喺信中话，《华尔街日报》审阅咗呢一封信嘅副本。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总书记亲文书再遇喊冤女，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嘅冤文。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葵夫人及一众官员近日喺福建考察期间，突然出现有妇女从路边冲向佢嘅车队，下跪喊冤。被困在歡迎人群當中的便衣人員追趕並迅速強行拖走的驚人一幕，近年來中共領導人出行期間屢屢遭遇訪民喊冤叫屈告御狀的尷尬場面。有評論認為，這種情況突顯社會矛盾和民間苦難加劇，同時都反映一些底層的民眾尚未意識到社會不公與黑暗根源就在於制度和領導人，依舊好像古人寄望於青天大老爷那种咁可悲可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报道。几日前有网传视频显示，习近平巡游福建省三明市期间，在他关注民生之旅的车队经过一个广场的时候，一名穿浅红上衣的女子突然离开围观人群，疾速奔跑过去。在据港搭载习近平的那辆中巴不远处跪在地上，当时混杂在人群当中的十余名便衣人员立即扑出，在他身后紧追不舍，至少还有一名灰色衫的女子亦都跟着跑过去的，结果两个人都被便衣人员拉回去路边。这段只持续十余秒的录影片段还显示，红衫女子伏在地下跪的时候，紧随两辆中巴的一辆黑色越野车突然加速超车，挡在下跪女子和仍然在行驶当中的中巴车之间。整个车队未有停顿或者减速的，而是继续前行离去。期间一名在现场执勤的警察只是走上去看看，并未有采取行动，似乎亦都未查问企图拦车喊冤者以及那些便衣人员的身份。而多数围观群众似乎未有察觉异常的情况，仍然在继续用手机朝着车队方向去拍摄。录影片段中出现的惊人场面未有得到任何官方传媒的报道，对车下跪的女子和其他冲上前去的那些人的身份和下落目前无法得知。不过这个突发事件在网络传媒上迅速热传的，一些海外中文媒体和自媒体主持人纷纷加以报道、点评和嘲讽，称当局精心安排导演的一场领袖亲文show，由于这个看起似乎访问拦车下跪喊冤的意外事件而成为了穿崩的戏。流亡加拿大的民主活动人士刘莎莎长期关注中国底层民众维权事务的，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感觉到录影片段中记录的突破严密封锁冲向车队的那两名女子一定是冤情很深的了。
我真的很佩服他们，他们真的很勇敢，因为现在国内这么严的、这么严厉镇压的情况下呢，那种压力之下能去冲击您的车，我真的挺佩服他们的勇气和行动力的。而且我觉得呢，他们应该是有很大的冤情，小的冤情不会说这么拼命。
他说，我真是很佩服他们的，他们很勇敢，因为在现在国内那种严密控制和压力之下能够去冲习近平的车，我佩服他们的勇气和行动力，而且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很大的冤情，小的冤情不会这样这么拼命去做的。刘莎莎还表示，他并不赞同中国老百姓习惯于向当权者下跪做法，但是也都不能够苛责他们。
我看着他好像是在给习近平的车辆下跪，我不是很赞同的，但是呢，在国内的那样的宣传和教育啊等等文化氛围之下，我们也不能对一个保密要求太高，他 他只能是做到这一步了。他在国内那种铺天盖地的洗脑宣传之下，能让他们认识到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鱼要。
因为这个是民众长期受到中共洗脑教化，结果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之初曾经宣称反对官员出行兴师动众和扰民，这个表态一度博得到中国民众好评价，但后来官方的实际做法和这种口头上的讲法渐行渐远，尤其近五六年所到之处，保镖护卫成群结队，临街门窗不准见光，封路戒严成为常态。去年武汉出现过警察进入居民家中值守的怪异现象，即使禁如临大敌般的严密部署，仍然有一些意外的拦架喊冤事件发生。海外中文网站博讯2015年6月17日报道，习近平日前到遵义视察民情，前呼后拥，市民夹道欢迎。突然发生意外，一个女人欲拦车喊冤，被按倒在地上，凄厉的尖叫声被欢呼声掩没。有录影片段显示，当车队出现在街边弯角处，突然从夹道欢迎的人群中传出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一声尖叫，习主席救命啊！第二声还未有嗌出来，就被一些便衣人员制止。习近平显然没有察觉到，因为出现在这一位身穿白衬衫出巡的领导人眼前的都是欢迎的群众。不过网民扫荡报就此事点评说，好险啊，差啲惊醒咗中国梦。2018年6月10号习近平车队山东海港市烟台的一条主要大街上遭遇一名高喊冤枉的女子拦截，网传视频显示，好快有几名便衣人员将这名拦车喊冤的女人拖返到路边，车队继续前行。同年11月5号网传一名江苏泰州泰兴永金商业广场的业主访问在上海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当日成功拦截了可能是习近平所乘坐的官方车队。有录影片段显示，这名拦车访问很快就被几名穿制服的警察拉走。对于不时有人试图拦车向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喊冤，一些访民表示理解同情的。湖北省十堰市尹西访民柯大英对美国之音表示，一旦遇到习近平总书记，他都会跑上去要求申冤的。2003年柯大英不满14岁的二女金某被法院判刑5年，罪名是投毒杀人，但柯大英和家人指控法院在控方被未有依法提供物证的情况之下枉法宣判，为此他们一直申诉，目前已经申诉到最高检察院。
我这个情况我也会查他，这个情况浪费啊，是吧？有案呢，有案不知什么，下边都是你都还没起，你等一下还没往那进。
柯大英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一家逐级上访到各级检察院申诉，18年来不断受到乡政府和地方当局指使，黑社会分子的暴力截访和身心摧残。
我们这两边政府嘛，都到北京来给我做工作嘛，就是接我什么的嘛，就是说还是要做成就是一个处理嘛，我只能就是说给父母一个交代，给自己一个安慰。
四川省南充市访问赵敏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弟弟从部队退役之后转业为时装模特，而后无辜遭到打交的团伙开枪误杀，因此事未获得合理解决，他一直都是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则进行投诉，目前案件获得部分解决，但凶手仍然未落网。他表示他上访过程中曾经到过中南海去递交上访信，并有个拦截车队喊冤求助大官的想法。
我当时就想正义虽然迟到，但是要是他们听到我的心声肯定也会同情我，我就这样想，因为我真的是想到去拦车啊什么子，就不是说我非要去做这种极端的事儿啊，但是我就这样子想过，我经常到中南海那地方去教训嘛。
北京维权人士全世恩在推特上发表评论说，现在已经不是皇上的时代了，还不如有皇上的年代呢，这一种清癫大老爷的思维，现在既不能够给你见到老爷 过去皇上时代你敲鼓告状老爷就得升堂问案，而家你连个镇长都见唔到啊，更加唔能够告上御状，但系却保证俾你见到拘票。佢接住话：你之所以被拘留，系因为你同志出事故啊嘛，童子轻则绩效奖金泡汤，重则处分临头，不恨死你，整死你都见鬼。毕竟四季清香的全世因自家宅基地和住房多年前被当局强拆而坚持维权至今，并公开举报地方干部严重贪腐问题，遭到地方当局严厉打压和非法拘押的。他最近一次以寻衅滋事罪名被拘押，据说是因为2019年在推特上多次发表支持香港反送中抗争的言论，目前处于法院延期开庭等待公诉人补充证据的阶段。几个月之前，河南疫苗受害儿童家长何芳美和她的丈夫记者李新因为维权而被失踪，造成一双年幼的儿女长期失去父母照料。何芳美去年10月2号对河南省辉县地方政府的门牌泼物，抗议当局阻止她带疫苗致残的女儿到北京治疗。李新曾经向中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发出公开信，呼吁制定疫苗伤害法，設立疫苗法院，建立疫苗不良反應報告系統，即時公開並提供公眾的查閱。山東龍口小店李淑蓮因為地方官員索賄不成而遭迫害，上訪近10年，先後被關押9次，失去人身自由共計100多日。他的家人稱2009年夏天，李淑蓮被地方當局聘請的黑社會人員從暫住的小旅店裸體帶走，受到嚴重的羞辱。同年中秋節前夕，李淑蓮被地方維護人員關押毆打致死，但當局講大話稱他自己用內褲勒頸死亡，遺體仍然在殯儀館冰凍停放。李淑蓮的女兒李玲當時是中國人民大學學生，失去母親之後，她接力上訪。2013年3月5日曾經在北京兩會期間裸跪天安門廣場喊冤，引起中外媒體和社會廣泛的關注。李玲對美國之音說，她為母親申冤告狀10多年了，經歷很多個危難，身心都受到嚴重傷害，不得不到北京就醫治療。而她媽媽的案件2018年底在公眾輿論壓力之下移到去蓬萊市法院異地重審，但重審的法官依然對7名涉案官員和打手枉法輕判，認定李淑蓮死於自殺，儘管被告人偽造被害人自殺假象的證據清楚。在加拿大的民主活動人士劉莎莎表示，事實證明中國獨有的信訪制度是無效的，上訪成功者的機會率很小，而大機率是遭受迫害打壓，有些訪問性命不保。
抓回去整整一個月，他从被打的那一天，他就是在整个卷里面，他就跟龙口市的法院的院长、公安局的，还有政法委的，还有全都是当官的，然后跟他讲，他说疼得不行了，他也没有办法呼吸，但是呢，他们所有的人活活折磨了他整整30天，把他活活打死了。
他说死了好多了，在北京冻死、病死，然后走不上去自己上吊。急眼冚个人被处决的，好似有好多神嘅咁样，指望信访制度嚟到改变不公平，唔使啦，呢个制度性不公平。中国百姓当中一直都流传住一啲平民击鼓鸣冤、拦轿喊冤，甚至拦架喊冤叫屈，古代清官明君为民申冤除恶嘅故事。到了21世紀，前中國總理温家寶曾經到國家信訪局親自接訪的，被認為有效地為他刻意打造的親民形象加分。南方週末報道說，2011年1月24日下午，温家寶總理來到北京永定門西街國家信訪局來訪接待室，來自天津、吉林、山東、湖北、內蒙古、河南、山西、江蘇等8名的上訪群眾向温家寶總理直陳不公與苦痛。總理現場要求隨行的各部委積極督辦開62年建國史之先河。温家寶在場對訪民表示，我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們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我們應該利用手中的權力為人民謀利益。 温家宝凭藉住呢一个睇似系亲民之举，成为咗1949年之后第一位接见访民嘅中国总理，却激嬲咗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蔡明照。政治类图书《中国国安委秘密扩张嘅秘密》中有相关记载，蔡明照将温家宝斥为唯恐天下不乱嘅麻烦制造者，并整顿咗正面报道总理接访新闻嘅南方报业集团，同时将当时为南方报业撰文嘅资深媒体人长平解聘。上述官方安排嘅接访活动之外，温家宝喺佢嘅任内咧，仲同访民有过几次嘅偶遇噶。2011年6月30日，大连访民黄春燕喺北京南站候车室意外见到出席一次高铁开通活动嘅时任总理温家宝。黄春燕唔单止同温家宝握手，而且仲递交咗上访嘅材料。2008年，黄春燕嘅姐姐、細佬四個家庭嘅800平方米私人住房喺大連被政府同埋開發商強拆，佢同屋企人一直上訪。佢細佬同埋妹妹得咗神經病，佢媽媽咧喺北京上訪時因心悸而亡。據博信網嘅報導，當天遞交上訪材料嘅仲有營口同埋沈陽嘅訪問。温家寶接到材料之後話，佢會認真去睇下啲材料㗎。當時主持民生觀察室嘅活動人士劉飛躍對美國之音話，呢個係一次偶然事件，對案情後果好難講，甚至可能對佢案件嘅解決帶嚟相反嘅作用。劉飛躍話：中國好多地方官員往往對告御狀嘅人更加兇狠嘅。2012年5月9日下晝，林秀麗喺北京南站2樓候車室巧遇時任國務院總理嘅温家寶。呢一位總理接咗林秀麗嘅材料，承諾一定會解決到佢滿意為止。建議據維權網報導，青島市嘅政法委書記將林秀麗解決到精神病院，後嚟就關押咗入去黑監獄，共囚禁369日。温家寶嘅接班人李克強亦都有一段偶遇訪問嘅往事。2018年2月12日，中國總理李克強日前喺吉林省白城市镇宾县视察时，系一个集市被当地访民王喜贵拦住喊冤。当时呢位访民被周围嘅护卫人员挡住嘅，李克强将佢叫过去同佢握手，并攞咗佢个信访材料。中国官方传媒报道，对于呢一个插曲集体失声，而王喜贵嘅电话后嚟一直都冇办法接通。自由亚洲电台嘅记者致电镇宾县政府时，對方稱已經了解該訪民的情況，向上匯報並進行了妥善的處理。中共黨媒央視多年前就推出了長篇專題報導，指出在中國基層徵地拆遷和信訪這兩項工作都被稱為頭號難題，這兩個頭號難題又往往交織在一起。長期從事維權活動的上海郊區農民陳建芳，因為他的屋企嘅土地被上海市政府同埋房屋開發商非法徵收強佔，卻未獲得合理安置補償而走上上訪嘅道路。喺10多年嘅維權過程中，陳建芳參加咗推動人權同法治嘅公民活動，成為上海訪民中嘅代表人物，並喺2018年獲得到被以北京警方關押迫害致死嘅人權活動人士曹順利名字命名嘅曹順利人權捍衛者紀念獎。3月19日，被指控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嘅陳建芳喺上海法院出庭受審，目前呢件案尚未宣判。網絡媒體縱覽中國2017年刊登署名末尾嘅文章話，據估計當今中國大約有2000万訪民。文章話，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的于建榮教授的團隊曾經對2000多名訪民做過調查，發現只有3個人通過上訪解決到問題，有60%以上的人因為上訪被當局關押過。文章指出，這些數字講明在中國遵照法律程序文明上訪的訪民，其反映的問題得到解決的機會是微乎其微。文章認為，習近平少年時期因受其父習仲勳拖累被打成反革命，送入過去少管所，亦都做過上訪的冤民，是最牛的訪民。文章說，文革結束之後，習近平的母親齊心女士上訪多次，終於在中央組織部找到了胡耀邦先生，他的父親的冤案得以平反。但今日掌握了國家最高權力的習近平，拒絕好像胡耀邦一樣為走投無路的訪民去解決問題。 中共十九大之前100多名访问以视像的发声方式对即将连任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讲出心里话，被奴教次数居全国之首的辽宁丹东维权人士姜家文质问习近平话：
一，不忘初心，你当年为赴上访，经受过当下访民的苦难吗？什么原因促使你告赢了，而当今的访民十年几十年告不赢呢？二，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你知道当下访民的生存状况吗？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时常被抓捕放。
不忘初心，你当年为赴上访经受过当下访民的苦难吗？为什么原因促使你告赢了呢？而当今访民十年几十年告不赢呢？你知道当下访民的生存状况吗？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访民马桂琴在他自录的一段录影片段中对习近平主席是这样说的，他说公安局还有政府官员拘留我、奴教我、拘留我无数次，希望主席你救下我，我一个合法的好公民，但是他们想拉我就拉我，将我打到残废，他们拘留我，我上吊了，死又死过，但是都生存下来，又能够享受你的好政策，我希望主席一定救我条命，我在这里给你扣个头了。在2017年两会期间，时任国家信访局长舒晓琴对传媒宣称，全国信访案件2016年解决了 80%，这个被认为虚夸的数字激怒了很多访民，他们集体投诉舒晓琴涉嫌公开造假。据美国之音记者在北京的观察，2020年疫情爆发之前，国家信访局接待室外边每个工作日都有成百上千的访民排队等候提交材料，其他访民集中的地方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信访部门、众几位信访部门以及后来设立的退伍军人事务部门。当局在位于北京郊区的九敬庄和马家楼建立了应对进京访民的常设接待场所，这两个地方却令到众多的访民望而却步。曾经在美国两次截停习近平车队的原北京石楼庄被强拆维权人士李焕军对美国之音表示，真正的民意就在这位往前冲的女访民那里，而千千万万的访民未有这样的前往冲的机会，他认为上访人员有增无减的局面是独裁体制造成的问题。
他就是官官相护嘛，现在信访部门他就是一个产业链，信访部门他拿到这个材料之后，他就给当地政府就交钱，然后买这个材料，然后就当没有事儿发生一样。信访局门口也是，那些解访人员一来说要哪个访民，这信访
他说體制問題嘛，呢個就係官官相衛啦。而家信訪部門就一個產業鏈，信訪部門攞到材料之後咧，佢就俾當地政府交錢買呢個材料，然後就當冇發生過事一樣。信訪局門口亦都係嗰啲接訪人員一嚟就話要邊個訪問，門口一收錢，嗰個人就喺佢哋眼底之下被帶走。習近平2012年11月就任中共總書記以嚟，多次強調佢最牽掛嘅係困难的群众。原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石楼庄强拆受害者李焕军认为，中国最困难的群众就是苦难深重的访民，就在距离中南海不远的国家信访局。李焕军指出，他九月在华盛顿截停习近平车队之后，这位领导人派随行人员接了他的状告，但五年多过去，非但冇解決佢反映嘅問題，佢姐姐同埋佢屋企人反而遭受到南苑鄉同埋村霸更殘酷嘅打壓。佢表示，習近平嘅新時代仲趕唔上胡溫時代，甚至趕唔上慈禧垂簾聽政嘅滿清帝國時代。
你看家老這一家，他還趕不上，連那個過去慈禧那小脚老太太，他都沒趕上。那时候杨乃武、小袁才喊冤，还都给解决了呢。
温家宝接咗案件，仲能够去解决啦。呢位前北京幼儿教师话：，习近平2015年9月接咗我案件，到而家都未为我解决。2016年同17年，我个姐姐仲被打，太过黑暗啦。而家连过去都赶唔上，佢赶唔上温家宝，连过去慈禧嗰啲小脚老太太佢都赶唔上。嗰个时候，杨乃武与小白菜喊冤都有得解决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自从英国推出港人 BNO 签证五加一计划生效个几月以嚟，中国官员以至香港嘅政界人物嘅负面批评可以话不绝于耳噶。英国民间亦相继成立咗林林种种协助移居香港人适应新生活嘅组织。在众多的志愿人士当中，一名印度裔的英国人就被英国首相约翰逊看中，邀请帮助解决有关的情况。在全心投入这一项充满政治意义的过程当中，他自然是恪守远离政治这个道理，希望在这个计划六年届满之后，英国社会会变得更加种族融和，充满爱和希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Krish Kandia 是非牟利组织 UKHK 的创办人兼总监。这个新设网站专门为透过 BNO 签证五加一计划已经移居英国的香港人协助解决适应新生活遇上的各种困难。网站图文并茂，并以短片视频介绍香港人怎样在英国看医生、找屋居住，以及替年幼的子女办理入学手续等。該組織有大約幾百名的志願人士隨時候助，希望求助的在英國的香港人有如在家裡的溫暖感覺。Krish Kandia 隨後發起 Hong Kong Ready 計劃，呼籲英國教會參與幫助移居英國的港人適應新生活，結果反應良好，目前已經有超過1000間教會報名參與。英國首相約翰遜看中了 Krish Kandia 這份熱誠，早前邀請了他到首相府負責安排同四個透過 BNO 簽證五加一計劃已經移居英國的香港家庭舉行視像訪談，了解他們來英國的目的和需求。據報道，這些香港人向約翰遜指出，移居英國是為了下一代的前途，希望他們在免受政治影響的教育制度之下讀書，又感嘆香港已經非昔日的香港，言論自由不再受到保障，最重要的是希望子女能夠在自由的讀書環境中成長。約翰遜其後發表新聞稿，對這四個家庭感受深表同情，指出他代表全英國歡迎他們選擇來到英國定居，並對此感到自豪，又相信英國會令到他們感覺如家。在眾多琳琅種種協助移居港人適應新英國生活的非牟利組織中，為何約翰遜會選擇 UKHK 去協助安排和這四個香港家庭會面呢？ Krish Kandia 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分析，可能是他這個組織恪守遠離政治這四個字的箴言，只是幫助移英家庭適應新生活，不希望在目前這個紛亂的政治局勢中再增添煩亂。他解釋 UKHK 成立的宗旨不是要鼓勵香港人移居英國，他們所做的只是要幫助已經決定並已經移居英國的香港人盡快適應英國新生活，融入這個大家庭。該組織無意涉及香港的政治，不會評論香港局勢，但即使如此， Krish Kandia 在籌辦 UKHK 的過程中也感受到英國華人社會的反對聲音，使他領略到遠離政治亦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說
So initially there was some fears and suspicions about what we were doing, because the existing Chinese communities that are in the UK have differing views about what's going on in Hong Kong. Some are very supportive of the pro-democracy side of things, which is
佢話啱啱開始嘅時候，有關我哋正喺度做緊嘅事情產生一啲恐懼同埋懷疑嘅，因為對於香港正在發生嘅事情，英國嘅華人社區確實有唔同嘅睇法。一啲非常支持民主運動、屬於黃色陣營嘅華人當然會支持我哋啦，但亦都有屬於支持建制藍色陣營嘅華人感到不快，唔希望被捲入香港政治呢一趟混水嘅 Krish Kandia 堅守住遠離政治嘅原則，向英國當地藍營嘅華人社團解釋，嘗試理解佢哋嘅立場，苦口婆心地解釋 UKHK 嘅工作唔涉及政治，只係想幫助移居英國嘅香港人，希望佢哋同鄰居和睦共處，期望得到呢啲親建制嘅華人嘅諒解。佢繼續話
：I wouldn't say it was strong. I think it was just a nervousness. I can understand it. If you've got family that live in Hong Kong, you don't want to make life more difficult for them, by being highly politicised in the UK. Or you might want to go and visit your mum and dad or your sister who lives in Hong Kong. And if you identify with what might be seen to be a pro-democracy movement, it might make that more difficult.
他繼續說，我不會說英國的藍營華人社團陣營很強盛，我想他們的反對只是出於一種憂慮，我能夠明白的。如果你英國華人仍然有家人在香港生活，你當然不會想因為在英國高調的政治言行而導致他們在香港的生活有任何麻煩，你當然還想仍然可以回香港探望父母或者姊妹，就是這種求同存異、不搞對抗或遠離政治核心議題的策略。 Chris Cardian 暫時和親建制的英國華人社區找到共同點，排除了不必要的紛爭。他指出，除了教會之外，他這一次發起協助港人適應英國新生活的運動，更加得到社會上不同界別政治組織和公民團體的支持。身為印度裔英國人的他，少不免受到質疑的，為什麼這一次要協助毫不相干的香港人呢？是不是受到利益名譽所驅使呢？英國過往亦都有接收過大量難民移居，為什麼這一次才出來拔刀相助呢？ Chris Cardia 承認，正是過往在接待敘利亞、南蘇丹、阿富汗以及厄立特利亞的移民時有所不足，英國並沒有好熱情地歡迎過他們，有愧於心，所以這次在對待香港移民的議題上要做得更加好。
But my feeling is I want to catch the government doing something good and support it, and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good. I think there is definitely a sense of moral leadership that they're trying to demonstrate something positive to a group of people that need our help.
他說，我感覺就是我想促使英國政府做一些好的和值得支持的事，我想幫助香港移民適應融入新生活是良好的，我想當中肯定有一種道德領導力牽涉其中，英國正是嘗試對一班需要幫助的人展現一些正面的價值觀。香港一些建制派政治人物在 BNO 簽證五加一計劃推出之後，不時發表負面的評論，指責英國存在種族主義、經濟下滑、港人移居之後生活會困難重重。 Chris Cardia 以自身母親為例，並不否認英國有過一段不光彩的歧視有色人種的歷史。他說，他的母親自二戰之後從印度移居英國受訓成為護士之後，曾經有病人被他的膚色所嚇倒，禁止有任何接觸，但他認為這些一切都正在改變緊，單憑著這次首相約翰遜和香港家庭視像訪談的認真態度，為這些家庭憂心，亦都可以看到英國政府真正在努力改變，為締造一個多種族多元社會邁出踏實的重要一步。
Now, I don't have mind reading ability, so I can't tell what, you know, what's going on elsewhere, but on the face of what he did there, he couldn't have been more welcoming.
Chris Cardia 最後說，我當然沒有閱讀到約翰遜腦袋的能力，在視像會議進行時，我當然不能夠知道他談話的內容，但從遠觀看到他的面容，他所表達的歡迎的神韻已經洋溢於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邊個都唔會諗到一個出現咗中國飲食嘅場面，令到《朝鮮驅魔師》呢一部講述古代朝鮮政治精英為佢哋嘅百姓驅逐惡靈嘅大製作電視劇咧，喺開播兩集之後，就係因為南韓嘅觀眾嘅強烈抵制而下架。咁呢個可以話係韓劇歷史上嘅史無前例。下面係美國之音記者嘅有關報導。
喺呢個引發爭議嘅場面當中，中陵大军亦就是日后朝鲜历史上最著名的世宗大王设宴接待经过由明朝入境朝鲜的西域驱魔师，席宴上面出现了月饼、皮蛋、饺子等中国饮食，宴会场所的装饰风格、人物服饰以及士兵配件亦都有着明显的中国风格。这些细节一经过播出之后，就激怒了南韩的观众，一时之间歪曲历史的指责是甚嚣尘上。虽然播出朝鲜驱魔师的 SBS 电视台解释，这些细节是考虑到了宴会发生在明朝边境地区的背景，但是并不卖账的观众随即在南韩总统府青瓦台的联署网站上面展开了要求停播该剧的联署活动。 參與人數在短短三日之內就突破了青瓦台必須作出答覆的20万。隨著輿論的迅速惡化，該個劇的贊助商先後宣布停止廣告贊助，緊接著取景亦都決定不再予以拍攝協助。事已至此， SBS 電視台以及三家製作公司在3月26日就發表聲明，決定下檔停拍該劇，製片人、編劇以及主要演員亦都在週末發表道歉的聲明。這些聲明裡面提到認識到這次事件的嚴重性，深刻感受到重大的責任。這樣一個場面可以受到南韓觀眾如此劇烈的抵制。朝鮮驅魔師停播聯署活動發起人說，昨日在 SBS 電視台播出的電視劇《朝鮮驅魔師》充斥著歪曲歷史、附和中國東北工程的內容和場面。東北工程是中國社科院以及東北三省從2002年起聯合開展的大型學術項目，全稱為是東北邊疆歷史的現狀系列研究工程。目前官方的網頁已經是無法打開，但是根據百度百科的說明，該個項目旨在向將東北邊疆歷史與現狀納入學術化的軌道，進一步維護東北邊疆地區的穩定。東北的工程一個重要部分就是對高句麗以及渤海史的研究，它的核心是將高句麗以及渤海定性為是古代中國地方的政權。高句麗和渤海明確地屬於韓國古代史，中國將之納入自己本身國家歷史是出於主張對間島等相關地區的歷史主權，防止少數民族獨立等政治目的。據南韓的媒體報導說，中國對時任外交部副部長武大偉曾經在訪韓期間表示，若然南韓主張間島屬於古朝鮮，中國亦都不會再堅持高句麗是屬於中國。最近中韓兩國圍繞著文化歸屬的紛爭，令到東北工程再次返回到去南韓人的視線當中。從中國網民等稱是泡菜亦是南韓的服裝是屬於中國，貶低南韓文化，到《環球時報》等部分媒體的煽風點火，種種的情況令到南韓輿論形成了這樣的一個共識。這次的紛爭是中國試圖將南韓文化納入自己本身國家的文化領域東北工程。朝鮮驅魔師是文化東北工程電視劇。南韓中南國立大學國語國民系教授、電視劇評論家尹石神向美國之音指出，雖然並不清楚這次的文化紛爭是中國政府層面上面推進，還是只是中國網民的單方面主張，無法下斷論，但是他是很難消除中國政府對中國網民的這種主張袖手旁觀的印象。從南韓人的立場來看，中國國內確實存在著試圖歪曲南韓歷史文化的行動，因此有充分的空間可以認為這個對朝鮮驅魔師的製作造成了影響，尤其是在中國資本大量持有南韓電視劇製作公司股份的情況底下。正如尹石神指出，朝鮮驅魔師製作公司之一的母公司 YG 娛樂是在2016年獲得來自騰訊以及他們有關公司的1000亿韩元的投資，雖然近日騰訊方面拋售了相當一部分的股份，但是仍然是主要的股東。這個案例顯示出中國資本對南韓娛樂業的滲透程度。隨著韓流的人氣從亞洲逐步擴大至全球市場，中國資本對南韓文化產業的投資不斷加深，從購買版權、聯合拍攝發展到資本投資。根據南韓文化產業振興院發布的資料，騰訊、華爾兄弟、阿里巴巴、萬達等中國巨頭都對南韓影視、音樂、遊戲等領域的主要企業進行了資本投資，而且大部分情況之下都是主要大股東甚至是直接擁有的經營權。除了在這類的深度投資，中國企業對南韓影視劇的廣告植入亦都日漸頻繁。最近十年，南韓迷你劇的製作成本增長了3倍之多，平均每集替達到約6亿韩元，對植入廣告的依賴程度日漸上升。然而新冠疫情底下，南韓企業紛紛削減宣傳費用，減少對電視劇的廣告投資， 製作方不得不尋求更多的海外廣告商，自然而然亦都試圖借助韓劇的影響力推銷產品的中國企業一拍之合。雖然是神經病，但是沒關係，女神降臨、民心座等近期熱播的韓劇當中，不少是可以見到中國企業的廣告。後兩部劇還因為劇中人物吃中國企業生產的速食火鍋以及韓式拌飯等並不符合南韓的實際情況的場面引發了爭議。對此，南韓外國語大學國際文化產業學教授林大根認為，從產業角度來看，這個是中韓雙方互相需要的自然結果。中國民間一直都是對南韓文化內容的需求，南韓亦都是希望進入中國市場，中國是更加資本更豐富的一方，因此選擇了投資南韓的文化產業。至於中國資本是否會對韓劇的製作進行干涉，林大根認為這是一種過度的猜測，即使是韓中合拍劇集，中國亦都不會對南韓拍攝的劇集的細節進行干涉。朝鮮驅魔師事件更多的韓方的急功近利，南韓過於急切，太過希望進入中國市場，這種想法是導致了拍攝細節出現了問題。由於朝鮮驅魔師已經拍攝完成 80%， 下檔將會對 SBS 電視台以及製作方造成不少的損失，這個在資本市場已經得到了體現。直接這個月的29日， YG 娛樂以及他的子公司的總市值較朝鮮驅魔師第一集播出的22日蒸發了1015億韓元，同一期間 SBS 電視台的市值亦都下跌了182億韓元。然而朝鮮驅魔師僅僅只是一個開始，南韓網民已經將矛頭轉向了由人氣女團 BLACKPINK 的成員智秀主演並在6月播出的電視劇《雪滴花》。網民指責這部描述上個世紀80年代南韓民主化運動的劇集，試圖美化共產黨，貶損民主化運動，並且將這種意圖和製作方是曾經獲得的中國騰訊1000億韓元投資的背景聯繫在一起。目前抵制該劇的聯署簽名超過11萬，已經有贊助商宣布取消贊助。而此外，一份同中國資本有關的有待播出的電視劇名單在南韓網絡上廣泛流傳，不少的網民聲稱將會進行抵制。这个为南韩娱乐业和中国的关系增添了新的风险。南韩娱乐业原本就被中国视作为去对南韩进行政治施压的筹码，面对着不确定性的极高的环境。2016年南韩部署萨德系统之后，中国国内和南韩有关的影视合作项目几乎全面中断，南韓藝人亦都從鏡頭上面銷聲匿跡。今年初，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同南韓總統文在寅的通話當中表示了願意推動文化交流合作之後，由南韓偶像組合 EXO 成員主演的一部電影在拍攝完成多年之後終於宣布定檔3月，一度被視為是解禁信號。然而一個星期之後，該片再次宣布無限期保留上映。林大根對美國之音說，南韓民眾的反華情緒和限韓令問題實際上是交錯了一切。限韓令持續了4年多，韓中兩國網民之間的嚴苛亦都越來越深。起初業界認為還可以解決，但是這個發生了新冠疫情以及種種歷史文化矛盾，兩國對彼此的負面看法正在不斷積累，首先是需要解決這種情緒上的問題。尹石臣亦都認為，在文化內容產業和擴大市場規模同樣重要的明確認識到影視劇製作為文化的屬性，否則將會造成相當高的風險。從實際的操作角度來看，林大根認為南韓需要採取多邊化的戰略，業界不能夠只是看重中國大陸市場，還是應該關注台灣、香港和東南亞的華僑市場，積極進入這些的地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正仪首尔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和其他13个国家在星期二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对世卫组织刚公布的新冠病毒溯源报告表示强烈的质疑。而同时，美国有关专家说，世卫组织这份报告毫无新意，缺乏坚实的数据支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3月30号正式公布在中国进行的新冠病毒溯源报告之后，美国和其他世界13个国家的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对世卫组织的这份报告表示共同的关注。声明呼吁共同支持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起源进行透明和独立的分析与报告，制定利用这个迅速有效透明科学和独立的程序，对未来这一类来源不明的疫情进行国际的评估。另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和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星期二亦都呼吁制定一项国际条约防范和应对未来大流行病。他们表示这项条约的主要目标是要促进全政府和全社会的参与，加强国家区域与全球能力，以及对未来大流行病的抵御能力。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联合进行的溯源研究报告说，新冠病毒最有可能是从蝙蝠通过另一种动物宿主传播给人类。报告认为新冠病毒经中间宿主引入人类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报告还说新冠病毒是实验室泄露出来的可能性极低。这份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其实早在几个礼拜之前就已经被传媒和公众熟知了。坊间分析认为正式报告迟迟未有发表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世卫组织受到北京和国际社会的双重压力。这份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研究报告在新冠病毒的溯源方面是否取得到任何新进展呢？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全球卫生法教授劳伦斯·戈斯廷对美国之音表示，世卫组织刚刚公布的这份研究报告在病毒方面是原地踏步。他说调查花了成年的时间，而我们看到的进展并不比开始时候走得更远。当时和现在的主流理论都是病毒是通过中间动物从蝙蝠中产生的，并且是自然发生的。我一直认为这个是可能性最大的一种解释，戈廷斯是这么说。另外一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化学和生化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世卫组织与中国联合进行的调查研究报告存在严重的缺陷。设在新泽西州的罗格斯大学化学暨生物学教授理查德·埃布赖特认为，正如大众预期和担心的这样，由于中国政府对世卫组织国际团队的控制和指示，世卫组织团队的职权范围受到限制，而且他的团队受到利益冲突的压力。世卫组织工作未有能够提出可信的报告，反而是进行了粗暴的粉饰。因此这份对新冠病毒因实验室事故而进入人类可能性的评估报告存在严重的缺陷，埃布赖特是这样说。而史丹福大学医学和微生物学教授戴卫·雷尔曼对美国之音说，翻阅这份报告之后感觉到很吃惊的是，在那些对新冠病毒起源的未知领域并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相反，报告充满了根据高度间接和揭发的信息所得出的大量新的和似是而非的推测。因此我感到沮丧、困惑和难过地看到世卫团队以赞成自然传播机制极可能以及反对实验室传播机制极不可能的假设得出这样强硬的评估，而这些评估似乎都未有基于实际的坚实的数据。他说世卫组织的这份研究报告维持了较早时候公布的关于病毒来源并非实验室泄露的初步结果，认为新冠病毒是实验室事故泄露的可能性极低。报告建议对除了实验室泄露假设外的其他假设进行进一步研究。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没多久，有国际舆论就认为新冠病毒起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的事故泄露，呼吁对武汉病毒所实验室进行调查。尽管随着研究的进展，国际上大多数科学家都认同新冠病毒是自然起源的理论，现有科学研究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病毒是人工合成， 但是仍然有一些科學家認為並不能夠徹底排除新冠病毒起源於實驗室事故的洩露。羅格斯大學生化專家埃布賴特教授對美國之音表示，世衛組織的這份報告幾乎並沒有提及到關於病毒可能起源於實驗室事故的假設，錯誤地得出結論說實驗室事故是罕見的。評估報告並沒有考慮，甚至都沒有提到武漢病毒研究所或者武漢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員在蝙蝠洞中的野外採集活動或蝙蝠洞區域的實地調查活動期間發生過意外感染的情況。埃布賴特說，埃布賴特認為世衛組織的這份評估報告根本就並沒有考慮到武漢病毒所可能發生實驗事故的情況，只是提及但立即排除說沒有證據，而武漢病毒所進行眾所周知，武漢病毒所曾經進行過一項多年的基因工程研究，對蝙蝠身上攜帶的與沙士相關冠狀病毒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在埃布賴特看來，世衛報告錯誤地表明在武漢病毒所和武漢疾控中心對蝙蝠進行的沙士冠狀病毒的研究是在高質量生物安全水平、生物安全三級或者四級和管理良好的設施裏面進行的。他說，儘管武漢病毒所和武漢疾控中心關於蝙蝠沙士相關冠狀病毒的研究工作是在生物安全二級醫診所的生物安全水平，而且有個重大生物安全失誤的文獻證據。埃布賴特批評說，世衛組織的評估報告並沒有確認亦都沒有佐證，甚至沒有警告情況下，僅憑武漢病毒所和武漢疾控中心的口頭保證說他們實驗室裡面沒有新冠病毒，就令人可笑地接受了。斯坦福大學醫學和微生物學教授雷爾曼認為，世衛組織團隊在仔細研究實驗室洩漏假設話方面基本上已經放棄了任何真正的作用，他們似乎所做的就是詢問一些實驗室和實驗室的科學家，他們那裡是否可能病毒洩漏的源頭，就被告知不是了。這個不是任何想像中的科學調查，因此在我看來，對於任何沒有實質數據情況下而做出推斷的人來說，實驗室洩漏的假設是活生生存在的，本報告對我們的這個假設的理解幾乎毫無幫助。雷爾曼說，喬治城大學全球衛生法教授戈斯廷亦都對美國之音表示，儘管他一直都接受大多數科學家關於病毒是通過中間動物從蝙蝠中產生的主流理論，但是尚不能夠完全排除實驗室洩漏的可能性，因為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並沒有得到充分和不受阻礙地獲得他們所需要的所有信息。儘管我認為病毒不是太可能從實驗室裏面逃逸出來，但是我不認為世衛組織的這份報告能夠結束對病毒可能是從實驗室洩露出來的猜測，在我看來還應該有其他更有成效的調查途徑。他說，美國國務院星期二3月30日與英國、加拿大、捷克、丹麥、以色列、日本和南韓等13個國家的政府就世衛組織新冠病毒溯源報告發表聯合的聲明，聲明說美國和其他13國政府仍然堅定地致力於與世衛組織具有重要使命感國際專家以及國際社會合作，了解這個流行病的起源，以改善我們全球集體衛生安全和應對措施。聯合聲明指出，在這方面我們一直對世衛組織最近在中國召集的研究表示共同的關切，同時強調必須共同努力制定和利用這個迅速、有效、透明、科學和獨立的程序，對今後這一類來源不明的疫情進行國際評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較早時候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採訪時表示，美國對世衛組織這份報告產生的方法和過程有著切實的擔憂，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後沒多久，疫情和病毒的起源就成為一個政治化的話題，前總統特朗普宣布美國退出世衛組織，使到世衛組織與中國合作進行這一次新冠病毒溯源研究更加被政治化。儘管醫學專家和科學家反對將全球健康問題政治化，斯坦福大學醫學與微生物學教授雷爾曼對美國之音說，是的，整個病毒起源的問題 已经政治化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